来做见证。我所要做见证是比较更归纳性的，透过雅各他的这个家庭，两个妻子和两妾之间的争斗，以及拉班这个两人之间的争斗。刚才弟兄们已经谈到，这不是因为他是凭信心有公义，而是他是神的选民，神会透过他的选民经过很多事情的这个经历，只要是错误的、不合乎律法的，神会管教他们，而这些管教最终就是要符合神当时候颁布律法的这一个真意，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这一个神来同行。这样的一种心意，神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谈到以诺他是跟神同行，也谈到挪亚是义人，他也跟神同行。同样的，他也谈到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他是行公义、好怜悯，也要叫他这亚伯拉罕吩咐他的家人和亲属他的众子，也要是要去秉公行义，这样秉公行义才能够叫神所应许亚伯拉罕一切的福分都得以成就。那么亚伯拉罕他吩咐了他的儿子，那他的儿子有没有造行呢？那就要看每一个儿子是不是照着神透过亚伯拉罕所吩咐的来遵行秉公行义的。我们看到以撒他在某一方面来讲，他是遵守他父亲的教训，好比说他娶了这一个非迦南人的这个妻子，那这个他的这一个兄弟啊，这个以实玛利他却是娶了那个埃及的女子为妻，而这一个以撒的两个儿子，他希望他的儿子不要娶这一个迦南的女子为妻，可是他的长子亚嫂啊，这个以嫂啊，他却娶了这个迦南女子为妻。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讲，雅各是听父从父亲的命令的。那么听父亲在娶妻上面的这个命令，可是雅各的问题是在哪里呢？是在乎他听了他母亲的建议，他母亲用一种欺骗他丈夫的方式，好像夏娃一样的。夏娃他自己先跟这一个蛇讲定，然后他才叫他的丈夫吃。很多的妻子他是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不符合神心意的，正如雅各的妻子他也是一样的，要把他的这一个使女给他的这一个雅各，然后能够借着他来生孩子。这样的建议都是不符合神信心的原则的。那这样的为了争斗，为了建立自己的地位，为了怕羞耻等等的这一些，为了整顾到自己的面子的问题的种种的原因，都是不符合神律法的要求。但是这个男人他又像夏娃这个亚当一样的听了女人的这个话，所以两个人又犯了罪。那么对犯罪的人，神要求他们就是要悔改，可是我们发现说人那么坏就能悔改吗？从创世第三章来看，他们并没有马上悔改，反而推卸他自己的犯了神的诫命的责任。因此神的咒诅就先咒诅那个蛇，再来就咒诅夏娃在这一个怀孕上，以及生产上，以及她的恋慕父亲，而在丈夫和丈夫瑕疵上。那我们来看到这两个女人之间的争斗，就刚好落入到他们违反了神的诫命的结果，那就是这样的受苦。他们这样的争斗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呢？得到神的爱好呢，还是得到丈夫的爱好呢？这个就是在这里要清楚的告诉我们，人如果没有真正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公义这一个 慈爱的这种随神的爱，那么只为了得到这一个丈夫或是妻子的爱，这个都已经就是会造成今天家庭之间那一种人伦或是天伦之间的一种悲剧。如果我们清楚的认定认识，今天为什么世界这么的混乱，都是因为没有追求神的爱啊，也就是神的公义，多是因为没有神的律法典章的这一个标准成为人行事的准则，又落入到始祖亚当这样的痛苦。同样的，雅各也落入到亚当那样的一种受咒诅一样。你看他为了要取得这个妻子，做了14年的奴仆，他为了要取得到工价建立他自己的家业，又受了6年之间的白日黑夜的这样子受苦受难，天天在那边计较。那这20年来的这种奴仆的生活，又岂是神的选民、神的儿女，就是神的一个长子之福分所要得到的福呢？箴言里面他特别讲到了，就是说亚威所赐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那我们说雅各这些忧虑，或是雅各的妻子们他们这些忧虑，又岂是神所赐的真福呢？我们又说，那神所赐的这些真福既然不加上忧虑，那我好，那我就得到这些福分，好比说我财儿女众多，那么我的这一些财富也众多，那个就是雅各的福了吗？我们又来看雅各的福，不加上忧虑之外，他很强调这些福分要干嘛，生这么多儿女要干嘛。在圣经的神的计划的里面，这一些这么多的儿女是要让人家能够透过雅各的这一些后代，万民会因为他得福气，万民是因为你那个后裔来得福气。所以今天生了这么儿子，如果不是为了这位他那一位后裔所预表的那位耶稣基督，那这样的福分神给他们并没有意义，达不到神的心意。那我们今天看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并不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弃绝了这个唯一的救主。对了，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生了很多，可是他终究到最后呢，他还是被派、被杀、被驱逐，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外邦人有好多人的民族，有好多个这个子孙，可是我们发现外邦人的国家啦，都是他们的历史里面都是互相杀害、灭族、屠城。那这一些人这么多，可是造成的这种战争杀害悲剧又是多么可怕，这些原因都在哪里呢？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相信这位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也不按照基督所说的这些话来行。因此就像我们弟兄说了，宗教的这种可怕的战争，或者说十字军的那一种征战，那是完全就是违背了我们圣经上的律律典章的公义跟爱。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就是财富来讲也好，圣经上强调的是律法里面的有财富的人，他要顾到这些弱势的人。可是我们发现说，他为了争取他自己的一点点财富，让他发大，是为了牺牲对方、计较对方，那这样的也违背律法里面的原则。所以有了这么多钱，就像弟兄所说的，他们这些钱一直带到这一个迦南地，首先要遇到的就是他的兄弟以扫。他为了怕他的兄弟以扫来抢夺他的财富，他就赶快的用很多的心计，也赶快送很多的礼物给他的兄弟。如果我们看看他送给他的那个礼物，我发现说那是他在斤斤计较当中里面他所得着的，他还一大部分都是给了他兄弟。那我们又说，他这些财富来到迦南地世界地，他买了一块地，结果他因为他的儿子杀了这一个世界城里面的人，结果怎么样了？他们就赶快逃跑， 因为他怕人家会杀他杀害他。你看那一块地呢，那还有他在那边所建立的那一些家业呢，还不是要因为他的儿子的关系受连累，他要赶快就跑。第三，我们来看看雅各他的信仰到底是真正的是合神心意吗？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口里面多说神，就好像今天的很多的人，他们的口里面都说主啊主啊，可是他们多遵守神的父天父的旨意吗？没有。很多人他们也说奉主耶稣的名传道，来奉主耶稣的名来行异能行神迹，可是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就是你们这些违背律法的人，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那么怎么这么多的基督徒还传道的人，他们还行很多神迹奇事的人，主耶稣还不认他们呢？最大的原因是在哪里？神的律例典章他们都违背了啦。雅各和他的儿子们，他在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上面，刚开头来讲他们真的是并不见得都是遵守神的诫命的，好像弟兄们所说的，他欺骗他的父亲，是用高举的一种神的名来欺骗他父亲的，那这样的一种违反，以及他今天他娶了双妻，这个双妻又是他的姐妹来做对头，他当然不是他愿意的，可是他也违反了神的诫命，所以他在对父母对这个妻子婚姻，他在这一方面的一种失败，再来就是他的儿女之间的失败。如果我们看看他所娶的这个最爱的妻子是拉结，那拉结看起来他不见得很有信心，他偷拿了他的父亲的那个小神像，这种偷窃又跟信仰有关，又跟为了争夺财富有关。他的儿女们也是一样的，都是随着这个亚兰人或当地人的这种偶像的崇拜方式。我们从35章雅各叫他们要丢弃他们那些偶像的金饰，要自洁，这个都是有关于他儿子的信仰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说雅各他在这一个真正的一个信仰上面，是透过了很多的磨难管教，渐渐他才顺服了神的律法。好，我们回到终结，今天很多的人他们说我们不要不必去遵行律法诫命，我们去遵循的爱就好，事实上这是错误的。但是也有人他们也发现说神的律法诫命还是要遵循的，他们都遵循了一部分，就是遵循了一部分也很难得去遵循，就好像雅各一样，他知道的可是他做不来。所以我们今天回顾到最后，到底诫命要不要遵循？要全部遵循吗？我们答案是绝对是肯定的，一定要去遵循。可是人遵循不来啦，就好像今天所说，你看这么多的这些罪恶的事情，又是神的选民呢，对，也就是因为神的诫命是公义的，是良善，是圣洁的，但是因为我们人带来这种肉体和肉体的心意，是跟神的这一个律法属灵的来做对敌。因此我们在实行神的律法，一定要照着神所说的，要透过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透过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致使我们这一个里面的肉体和肉体的这一个情欲，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实行的出来。可是很多人他不重视这一点，他不认定这一点，以致他就透过这一个人不能遵行神的一些律例典章，人不会完全，就活人的律法的遵行性神圣性，这个也就是撒旦要在这边迷惑我们众人。我们说了这么多，也就会回复到今天的所谓的福音乃是要来成就律法的要求，而律法的要求就是要叫我们行公义好怜悯，那这些好怜悯这些行公义是按照律法的要求，那这些一定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圣经里面记载很多都说神看见神听见，我们今天的凭着人的眼见，凭着人的说法看法，会很多会陷入到迷惑和争端的里面。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眼见和神的这一个所看见的这个之间的一个差距，就是要叫我们去好奇来查考圣经。那我们一般说摩西五经，五经是在要称为是律法书，创世纪也是律法书，也就是手卷的这个律法书，它是以先知的这个角度来写的。那么先知的角度就是要告诉我们，律法是神的一个标准，从创世纪里面人在乐园里面就违反了神的一个标准诫命，出了乐园之后神就拣选的这一个族类当中，也都是因为这个族类是遵循神的律例典章的，一直到亚伯拉罕，现在来到了雅各，以后我们还会看到约瑟，他们都是以神的律例典章是否遵循为成神拣选的族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准和界限。神的族类，神所拣选的人一定是凭着信心他来遵循神一切的律例典章，这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最后来看主耶稣在跟法利赛人在讲道的时候，在约翰的第八章他讲的这个一句话，约翰的第八章，我们来请看第三十七节，八章的三十七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面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他这里很强调了，一个真正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反过来讲，如果自己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却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那到底这一个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呢？主耶稣就底下又说了，第四十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四十一节，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他这里犹太人他们不断的来宣称他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或是说他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可是耶稣否认他们这样说谎。四十二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的，并不是由此自己来的，乃是他差我来。耶稣在解释他们说，如果他们认定神是他们的父的话，他们一定会爱那个同样是出于神的，是从神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那他们并不爱他，反而杀他。所以四十二三节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道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不听和不能过听，这是两件事情。不听是因为他自己的心里面容不下主的道，以至于产生了第二个结果，就是不能够听主的道。所以我们在三十七节说想要杀主耶稣的这些人心里面是容不下主的道的，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遗憾，很多人他们不能够来听进到我们所说的道。我们说的道都是照着神所说的道，要叫人家遵守神的一切诫命典章，为什么就听不下这些呢？因为他们心里面不是真的是出于那位父，他们这一个心里面所出于的乃是他们自己的另一个父。这个父是谁呢？四十四节他这样讲，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这个就是在讲到耶稣已经非常不客气的直指他们心中的那一个父的私欲，就是魔鬼，他们偏要行。所以我们这里就要强调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出于神的。很明显的，如果是一种出于人的一个私欲，就是魔鬼的私欲，偏要行的时候，那就会容不下主耶稣所说的道，也不能过来听主耶稣的道，反而会认定我们今天所说的道是异端邪说，一除之而后快，把我们视为洪水猛兽一样的。那当初的犹太人要杀耶稣基督也是认定，因为他们发现说耶稣基督所做的都跟人的传统教训是不一样的，而他们认定人的传统教训就是正统的，就是绝对正确的。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是真教会。今天也很多人都认为他们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是得救的教会。那这个得救的教会是得救的人，凡是跟他们认定是得救的那个要道的，是认定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定要除之而后快，不认定你是弟兄。这个都是一样的悲剧。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落入到撒旦这样可怕的一个迷惑的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如果是真的是亚伯兰的后裔，是真信徒的人，那亚伯兰所行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创世纪里面，从第十八章里面，我们从二十六章的里面，亚伯兰行了什么？十八章的里面的第十八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必因为他得福。我眷顾他，是为了叫他护护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并公行义。亚伯兰是遵行神的道，亚伯兰是遵行神的一些律律典章的。那个秉公行义，那个秉公，那公是指公义，行义那个义是指那个典章的，神的律法，神的典章的，神的这个律法典章，亚伯兰是遵行的。我们再去看看第二十六章，当神对以撒劝他不要下埃及的时候，他也一样的对以撒这样讲。第五节，二十六章第五节，多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遵守了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里的律例和法度，后面那个法度就是律法。那神的这一个律法不是只有在耶稣，只有在摩西那个在来到西乃山的时候才颁下的。律法呢是颁给了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是遵守了神的一切话语、吩咐、命令。这命令也是我只说看守或者说执守，律例和法度就是律法。那亚伯兰的子孙就应该遵守神的律法。那我们自称是亚伯兰子孙的人，我们这些外邦信族的人，也等于是说从以撒生的，也是亚伯兰后裔的人，自称是亚伯兰后裔，却不遵守亚伯兰所行的，那反而对我们这些遵守亚伯兰所行的这些人，或传扬亚伯兰所行的，却要除之以后快。那请问你们的父是出于谁？你们心里面的那个私欲是出于谁？我们现在好好的来讲明白，说清楚，你们的这个是里面的那一个私欲，要除我们为后患的那些人，那是出于魔鬼，要赶快认清，要赶快悔改，因为魔鬼起初是说谎话的，他跟真理是敌对的，而神的律律典章就是真理。圣灵今天临到我们身上，圣灵就要引导我们来明白一切真理，圣灵就是要进入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